我们应该说新年蒙福哈，新年好。我想请大家先看地图啊，我今天特别请魏晴帮我这个放地图，因为这样子就可以专心一点。那先把我们前面的灯关了，对，可以帮我们把前面右边，哎，好，那这样大家看地图啊，看到一号线，一号线就是讲到示罗跟这个拉玛，对不对？拉玛示罗，对，从拉玛到示罗这一条线，一号线就是我们说的撒母耳的父亲，每一年都怎么样？准时上到示罗向神献祭，有没有？好，这一号线。二号线就是他们在我们上次曾经之前曾经讲过，就是他们打仗，他们好像约定的时间一样哈，就在了以便以谢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安营。然后呢，非利士人就在雅弗这个旗子，有没有一个三角旗，一个方方的旗子哈，有一点这样子飘扬的那个旗子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打仗，记得吗？第一次打仗怎么样？输了，他们就说什么？哎呀，输了这几千人，他们没有想到认罪悔改，他们就做了什么事情？把约柜拿来，大概约柜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们就任意自己任意妄为，所以约柜的跟他们出战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是不是神决定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哈，他们想要拿法器，好像我们一般说的大法师拿一个十字架，拿一个圣经就可以怎么样抵挡魔鬼了，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如他们想象。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以便以线打仗，结果约柜被掳，被掳了以后，你就看到第三条线来到了什么地方呢？雅实图。那雅实图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约柜被掳了以后，在雅实图这个地方七个月，结果想不到不是单单雅实图这个地方，是整个非利士地，大概到第六章第七章就讲到七个月。所以在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约柜在雅实图，就造成他们什么疾病，是不是他们长了这个肿瘤，还有呢他们还有什么老鼠鼠疫破坏他们的农作物，使他们怎么样得到瘟疫而死亡，所以死掉的人很多。他们就想，哎呀，可能送到加特好了，加特神可能更厉害一点，所以我们上次第五章是不是他们就把他送到加特去了，结果想不到加特说，啊，你们居然把约柜送来想要害死我们了。有的人怎么样，还没有根本约柜都还没有到，他们已经先被吓死了，好，都有这样的人。那除了在加特还有在这个以格伦，这有没有加特就说，啊，赶快把他送走，为什么？因为约柜一来到他们就怎么样，他们的疾病就来了，他们也长肿瘤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哇，糟糕，这不得了啊。如果你知道有疾病在那里，会有吃什么东西会有肿瘤，或者靠近哪里住久了会有肿瘤，你会不会靠近那里住？一定赶快搬家嘛，或者绝对不会去吃那种东西。现在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原来住的时候都好好的，所以他们就赶快把这个约柜怎么样送走。所以这个圣经只描述了几个地方，就是以实图雅实图、加特，然后最后送到以格伦，但实际上整个约柜在以非利士人的五大城市绕了一圈了。我们说这是耶和华凯旋之旅，为什么呢？因为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得到什么肿瘤，还有得到什么鼠疫，所以他们就送了五个金老鼠，还有按照他们肿瘤的形状做了五个什么金痔疮，是不是？那当然因为约柜所经过的小地方，那这些小乡镇也跟着怎么样有鼠疫，所以呢他们小乡镇也拿出自己的贡献礼物来。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说，这些不单单是五个金老鼠，可能还有更多的金老鼠一起这样子奉献给，就是拿出来做赔罪。这是非利士人按照当时的人的习俗以形制形，就是我是被老鼠鼠疫，所以我就做老鼠来做赔罪礼物，然后我长了肿瘤，那么我就照肿瘤的样子做赔罪的礼物来还给这位神。所以呢当他们这样以后，他们就想，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来试验了。所以他们今天我们就要看他们要试验， 试验这一个瘟疫肿瘤是不是真是出于这个约柜，这位耶和华神。上次我们也曾经在二月初我们也背过这个圣经，他们的神是制服什么埃及，甚至在旷野把这些强大的这些巨人打败的这样的一个神，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神很害怕，所以但是他们还是有人怎么样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出于这位神，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试验做实验，看看这个灾祸是不是真是出于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约柜就从这个圣经说以格伦，他们就安排了两只未曾负轭的母牛，就拉呀拉呀拉呀，还有一台新车，就把这个车子就整个拉到了博士麦。你知道从这里到博士麦差不多有多少路程呢？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写了10里，可是按照这样来看公里数的话大概3公里。3公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你们走得很快哦。要不要走1个小时啊？不止吧？对呀，哎呀，肯定超过1.5小时、2个小时也要吧。哎，我们最近有那个陈进去赛跑的，跑了几公里啊？5公里，走了多，跑多久？啊，5公里24分钟啊，用跑的了，好厉害哦。哎，对，那么用走的嘞，大家有没有试过？哎，肯定要1个多钟头。你想啊，这个牛啊，牛会自动的走1个多钟头不停下来，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啊？神机啊，是不是神机？好了，这个车子就送到了博士麦，就博士麦人就很高兴的在那里献祭啊，把它放在大磐石上。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惩罚来了。为什么会惩罚？因为他们没有按照旧约摩西所教导他们的方式来对待约柜，就随意放在，好像这边有个桌子，就随意放在桌子上，大家想看就来看，大家觉得怎么样？按照我们以往讲到出埃及记，他们在讲到建会幕，神从里讲到外，他们造的时候从外造到里，就是为了什么？对，外造到里的时候，外面是不是先围起来了，就不让他们百姓随意观看。那现在博士麦的这个地方啊，按照圣经记载，这个地方也是是以色列立位人的诚意，特别是便雅敏、犹大、西缅这三个支派，他们的这个属地给谁住呢？你知道亚伦有不是亚伦，是那个摩西他们的立位有三个孩子，这样讲，格顺、哥辖、米利暗，所以呢，摩西跟亚伦是出自哥辖族，所以这三个犹大、西缅、便雅敏这三个支派的属地是由哥辖族来住。哥辖族的人出的都是什么人啊？祭司，这很重要。大祭司出自于哪一个家庭？对，这亚伦家族是大祭司，但所有哥辖族的人都是管什么圣殿会幕里面搬运圣器皿的，还不是米拉利啊，或者是格顺啊，搬那个木材的啦，或搬那个帷幕的啦，那些啊，就是不是做杂役的，而是做主要在会幕里面，就是说圣所或至圣所里面的工作，就是属于哥辖族的。所以博士麦是处于哪里呢？大概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地图，大概就是属于犹大跟便雅敏的这个中间，靠近便雅敏，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自然的哥辖族，他们应该要知道怎么样子来敬拜神，但这些人没有。你就看到祭司的制度或者是他们自己对神的律法都已经怎么样生疏了，以至于他们自己偷看。圣经说被击杀了70个人，哎呀，杀死人了。他说怎么办？我们要把约柜送到哪里去呢？你看，约柜本来应该是什么？欢欢喜喜献祭。在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圣经里面讲，不单单献祭，他们还自己献上燔祭、平安祭， 意思说他们自己还献上他们的感谢祭，还献出他们的分享祭，平安祭就是他们彼此可以一起坐在那里吃东西啊，享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马上你看他们就被击打，70个人死掉了，送到哪里呢？基列耶林。为什么要送到基列耶林呢？基列耶林另外一个字就是名字啊，叫有两个名字，基列亚巴。好，所以有时候你看地图写基列亚巴，有时候写希伯伦，好，有时候写基列耶林。说哎，怎么今天这个地图上没有基列耶林啊？哎，有希伯伦，好，或者基列亚巴，它的原来的名字叫基列亚巴。好，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陶城，希伯伦陶城，就是当初在定东边三个陶城，西边三个陶城的时候，特别定了这个地方在犹大境内。那这个地方呢，给谁住呢？就是给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子孙住的。所以大祭司的后裔应该会不会更清楚怎么样子来守遵守神的律法，会吧？好，所以现在约柜就送到了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希伯伦。那希伯伦另外一个，希伯伦呀，有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就是记得吗？加勒不是打败了这个第一个什么请求出战的？我虽然八十岁了，但是我仍然像什么当年40岁的时候一样，有没有？好，这就是加勒，所以划分了领地，希伯伦就是给他的。今天希伯伦被选定为陶城，二话不说就把这个主要的城市让给了亚伦的子孙来居住，他呢就住在这个旁边的城市乡村郊野，他一点都没有好像说啊为什么最好的地方给你，没有哎。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应该是充满着祝福的。所以你看到他来到这个约柜，来到这里，等一下圣经也看到，就是讲到说他们就派了一个人来做什么日夜看守，这就是符合旧约，这是或者说摩西五经所教导的，怎么样对待约柜，不可以让别人随便来观看。好，这是当时的那个情况。好，那这边还有地图，那我们就看到除了在这个基列耶林以外，我们也看到他们来到米斯巴，就是你的地图的第七条线。米斯巴就是20年以后，就是我们的第七章，百姓开始什么认罪悔改了。因为借着撒母耳不断的教导，所以你觉得教育一个人容易不容易啊？20年的时间，撒母耳使用了20年的时间把百姓教育出来，在这里米斯巴他们来到这里认罪悔改。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哇，非利士人以为他们要打仗了，非利士人也来了，就来打仗。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七号地图这边有一条线就出来往到第六号线，有没有？就是把非利士人赶回去了。赶到哪里呢？圣经说以格伦跟加特，好，在这个地方。所以把这个边边的城市以色列人都收回来了啊。这是这个第七章最后还讲到说什么呢？撒母耳巡行做士师的工作，或者说先知的工作所涵盖的范围，就是你看到地图上第七条线有没有？先从圣经是用伯特利，有没有先看到伯特利？好，然后呢再来到哪里？基甲。基甲大家记得是什么地方吗？就是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以外以后，他们怎么样在那里立石，有没有？好，还有他们每一次要在约书亚记每一次要去打仗的时候，他们都先回到哪里？基甲，在这里，对不对？好，这就是基甲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又从基甲来到米斯巴，这是他们这一次复兴的地方，然后再回到撒母耳原居地拉玛。哎，示罗已经没有了，所以有可能就是在那一次的战役当中，就是我们说第一次死了5000人，第二次又死了3万人，哎，7000人5000人，差不多。就是第一次不是死了几千人吗？第二次后来死了3万人，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可能在第二次的时候，这个示罗就被非利士人打，就直攻进去，把示罗都毁坏了。好，那这是当时的地图。好，大家看到地图了，对不对？好，所以有印象了。地图什么时候发给你过呢？我们第一次，所以大家回去把你的讲义找出来，这样子就 不要再浪费纸了哈。那我们开一下灯好吗？不然我也看不见，你看不见我也看不见。我们就我先翻开圣经，然后我们就来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谢谢主，让我们借着地图能够看见神你的手在以色列地，你的手保护你的仆人，你的孩子们。主，就像你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主啊，你就是遍察全地的神。虽然在这当中有软弱，也有复兴，但是主，我们看到都有你的手在这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就求主继续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掌王权、居首位，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还给主我们的神，叫说的和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得造就。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第六章，对不起，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所以非利士人就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当怎么样行？为什么要问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害怕了。现在七个月，约柜所到之处，刚刚我们说了，大概非利士人有五大城，就这五个城的巡行，非利士人杀了以色列人3万多人，但是神的手借着这个约柜，在以色列在非利士人的这个五大城市行走的时候，他死伤更多、更惨重，甚至什么，他们的果什么？农作物哈都被侵害了，不单单损害他们的就是人，还有他们的植物，还有他们的牲畜也没有食物吃。哦，这个是不是更厉害？所以过往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会不会打仗，我们一直说以色列人不会打仗啊，现在以色列人可会打仗了。但不管他现在会不会，我们要讲以前他不会打仗，全部都是靠谁？靠神的手。但是神就借着以色列人不会打仗，来今天反映基督徒你和我，我们要跟撒旦打仗，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打仗，我们不是靠刀枪，我们乃是靠什么？神。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是不是这样子？这在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不会打仗，但神会，神能。我不能，神能。那同样属灵的事工呢？属灵的事情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属灵的征战呢？有。那你要靠谁？靠神，因为神能。好，那既然神能，我们就知道神也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做了以色列百姓所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击打非利士人。现在非利士人害怕了，那我要把约柜送出去怎么办呢？所以刚刚我讲以形制形，找了这些占卜的，找了这些祭司，是他们非利士人的占卜祭司，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方法。当时社会风俗就是，我今天如果遭遇到冰雹，那么我就怎么样，做冰雹的形状，哈，类似这样子。我如果被石头打了，那我就做什么石头的样子来奉献给他们所拜的那个神。那现在他们也要知道到底这一个灾难是不是真的是出于耶和华，还是我们偶然遇见的？因为你知道瘟疫这种事情啊，哈，它是一年都有可能在发生，是不是？我记得以前好像英国还是哪里，曾经还是欧洲有过黑死病，是不是？也是很久的啊。所以他们在想，有可能非利士人也在想，这个可能是我们偶然遇见的，我怎么能够确定一定是约柜带来的呢？好，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我来做一个测试。现在呢，我就找了2只未曾负轭的母牛，哎，你知道，而且是乳养小崽子啊，乳养牛犊的这个母牛啊，你知道这个母牛啊，我不知道牛是怎么样啊，但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就是在台湾乡下的时候，我外婆家在苗栗，所以我到乡下去的时候，他们从小就把这个牛就开始绑啊，这样子他就乖乖温驯了，然后就带他去田里面，就走这个叫什么？犁田啊，所以从小就要训练的。你等到现在，你看已经生崽子的母牛有没有？已经是算是成熟的母牛了，对不对？它会不会乖乖的让你绑呢？不会的。还有，从来 牛是这样子哈，一定要有人牵哦。那时候看到一个老先生，他就牵着一条水牛还是黄牛都忘了，反正就是在乡下就有这样的牛，他就牵了牵了就这样走。牛是怎么样？一定要有人牵着的，不然他会乱走的啊。这就是，所以呢，现在这两只母牛不要有人牵，哎，你觉得怎么样？还有正在乳养的时候，他会不会离开他的小牛？按照我们来看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好，母牛是非常爱他的小牛的。那就用这几个：一不认路，二不肯负轭，三不会离开他的小牛。但是用这样的两只牛来拉约柜，你觉得怎么样？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就是试验，他们要试验这个灾祸是不是出于神。如果真是出于约柜，约柜你自己带他回去。哎，果然呢，啊，当然要用新车了。现在他们已经害怕这个灾殃是从约柜而来，我还在用拉过的车子来用，是不是大不敬？连金老鼠、金肿瘤、金痔疮，是不是都带来了？还怕这个新车吗？是不是还会吝啬这个新车吗？当然要用新车，免得对这个，如果真是出于约柜，就是对他的大不敬了。好，就用这样的光。这样的方式把约柜放在这个牛车上。按我们来看，按照摩西五经的教导，约柜应该怎么样子做？抬的，而且是哥辖族的人来抬这个约柜，记得吗？刚刚我讲，特别是哥辖族，好，他们是负责圣物抬圣器皿的，好，还不是外面这些什么几根柱子、几根布幔。啊，不是抬这些东西，他们是抬的是什么金灯台的啦、香坛的啦、陈设桌啦、陈设类似这种金盘子、金碗的，类似这种东西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是用约柜扛在肩上，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祭司，不是抬着在前面绕一圈，百姓也跟着绕一圈，然后最后绕七圈，他就这样抬着绕七圈，有没有？好，这让我们看见了。哎，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他们抬着约柜绕七圈呢、啊，这个体力真是也不换手的，对不对？没有讲换手嘛，这个要有这样的体力。所以如果你做神的工，就要向神怎么样支取能力，你就不缺乏神的供应。所以戴德森不是说了很有名的话吗？做神的工，用神的方法，就不缺乏神的供应，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哎，让我们再想，再好好再回想，今年算是今年初七对吧？也算是新年的开始。你就在你的思想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在想，你就想，我是祷告，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做神的工，降神支取能力，我就不缺乏神的供应，是不是？在你一年的开始，用这个来勉励你自己。好，现在这个约柜。因为在腓力士地，腓力士人不可能这样子懂这些规矩，所以他们用了牛车，所以这是一个例外。所以你不要说，哎呀，腓力士人都可以用牛来拉着这个车子，所以以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做。No， 按照圣经，如果你不知道圣经，当然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你已经知道圣经的教导，你就要用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要哥辖子孙来抬这个约柜。那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侍奉神，在教会的事工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神的方法？所以不要把我们在世界上惯用的一些手法拿来用在教会里面，这不是很多人都这样讲吗？好，所以我们就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做神的工，用神的方法，好，就不缺乏神的供应来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姐妹都有可能有机会在这个整个的教会的事工当中参与侍奉，所以每一次当你侍奉的时候，你就把神的话，哈，还有神的方法，这些在脑袋里面想一想，这样做讨不讨神喜悦，合不合乎神的旨意，这样子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更好？哈，那就这样子，我们看到，所以当他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他们还不是就这样放他走，这几个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干什么？看看什么呢？约柜是不是真的乖乖的往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哎，果然真的往博士麦地去。第二，他也怕有人来怎么样 牵牛车，哎，牵了牛车这就表示什么？不算，不算数，对不对？表示这是人为的，而不是神自己在带领这个牛车，是不是？当然了，上面还有什么？这些金宝物，对不对？掉了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他们要看着跟着走，直到牛车来到非利士地。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些非利士的首领就跟在后面，所以跟在后面走，就来到了这个地方，直到这个母牛。所以十二节说，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又一面什么叫，不偏左右。按照道理说，他叫是什么意思？想念他的小牛，对不对？但他又一面走一面叫，还不偏左右。你看圣经上描述的怎么样？就表示说他怎么样，不由自己，他要顺服着神的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侍奉上面有没有不由自己的时候？有，就是这样子啊。可能我们就会像这个牛一样，一面走一面叫，就是我们一面做还一面发牢骚。但是神说你就是不准偏左右，那你就乖乖的不要偏左右，你会看见结果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越侍奉的时候啊，如果你不侍奉，你什么牢骚都不会有。可是你越侍奉，你就越多的牢骚，又嫌这个又嫌那个，还又觉得这个人今天看我的眼神不对，有没有这样子？或今天那个人说话伤害了我，或者我自己又有不满意的地方，即便都没有这些事，可是我还是不满意，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没有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啊，不要说别人有没有得罪我，我自己已经先什么，把所有人都看成敌人了，对吧？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这边讲到牛一面走一面叫，但它不偏左右。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时候会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你还是按照神的旨意走，你会发现最后你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这个牛最后当然是献给神，是不是？你说吧，如果你是一只牛，你要为被别人吃掉呢，还是要献给神呢？就是看到它的价值啊。当然你说，哎呀，如果他还可以喂养小牛什么什么什么，你想到他的一大堆可以做的事情，小牛不会因为没有这两头母牛他就饿死，对不对？但是这两头母牛可以为神怎么样做见证。想想看，这不就是生命的意义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主发光吗？可能我们的生命很长，哎，昨天我们知道我们最有名，我们最尊敬的格里汉牧师啊，99岁安息主怀。但是我觉得他最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这一生啊，好，昨天好像是关牧师还特别讲60年的侍奉。他99岁，36岁出来侍奉，到99岁，60年的侍奉，啊，影响了阮师母昨天也发出来，影响了11位总统，每一个总统，甚至有那种好像哎呀很生气很讨厌他的，但是他还是原谅他，有没有？他也原谅人，他也帮助软弱的，好像 Clinton， 他还去跟他的太太讲，叫他要饶恕。就类似这些人啊，甚至我们知道两代的布希总统，他们的一家每一次只要格里汉牧师一来，就觉得好像是什么退休会，哈，你看多好啊！如果一个牧师传道人到你家去住，就像退休会，你觉得怎么样？高兴的要命，天天都要欢迎他来家里啊，是不是？啊，就是类似这样的光景啊。所以这个人的生命，活着的就是见证他给神用。那同样的，这两条牛，虽然有人看，哎呀，抛弃了他的小母牛，可啊、哦，但你不要去想那个。神如果今天要用这两头母牛，那两头小牛会怎么样？神一定会保守的，是不是？如果这两头小牛也是神的，不然小牛可能有的人不是1岁的小牛就怎么样宰杀来献祭了，对不对？好，甚至有的人什么喜欢吃那个嫩嫩的小牛。叫做什么烤乳猪，但他这个是烤乳牛，有没有？所以可能他的命运本来就是要这样子了，所以不要为那些不值得的事情去可惜，要为到你所做的神的功 鹅真是甘心情愿，所以这两头牛一面走一面叫，但是又不偏左右。这一节经文也讲得很好哦。好，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了。当时博士麦伦正在收割麦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时间是几月呢？差不多五六月的时候。我们说五旬节啊，这是他们出熟节，收割节啊，不是出熟节，也算应该也算另外一个出熟节，是收割节。好，五旬节的时候就他们收割来在那里，也就是说在逾越节第二天开始数起，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他们在那个时候向神献上他们收割的结果。哈，那所以大概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五月的时候，六月哈，五六月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不一定哈。你看现在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是哪一天呢？四月一号，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这样算，四月一号可能是已经是他们是礼拜五，是他们的逾越节，对不对？那，逾越节是礼拜六，等一下，我一下忘记了，就是他们的逾越节是礼拜五，对不对？但是他们的第二天礼拜六，我要讲是第六天，就是他们的什么？除酵节，就是出熟节第一天，然后再数到第五十天，就是他们的收割完毕，又来向神献上收成节，是不是？收割完了，因为太多节日了。好，但是大概这就是他们的五旬节的时候，又叫做七七节，他们收割完毕要来到神面前向神，所以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来到，看到了约柜来了，正在收割，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把约柜就怎么样放在一个大磐石上，因为圣所还没有真正的建立。我们说中央圣所，要讲的中央圣所应该是说圣殿，圣殿是谁最后真正建立的？所罗门。大卫曾经在他的这个城里面给神建造了一个，是不是迎约柜进去，但真正圣殿完成是所罗门王。所以在那个之前，百姓他们可以在他们所靠近的地方选一块没有雕刻没有什么什么凿过的这种石头大磐石上，在那里向神献祭，但是他们要在这个磐石上怎么样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看到了这个约柜来了，马上怎么样放下手上的工作，就把约柜放在了大磐石上，不单单放在大磐石上，把那两条牛怎么样献上为祭，把那个送来的牛车，就是那个拖拉约柜的那个柴那个车劈了当成柴烧，好，就在那里献祭。献祭完了，圣经让我们马上看到他们就又为自己什么，当日在第十五节，当日博士麦伦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他们自己又献了什么燔祭，为圣这个约柜平安的回来，他们向神献祭了。然后呢他们还做了平安祭，平安祭就是大家一起分享，好，平安祭也叫做分享祭，就是 fellowship， 好，这样子一个。好，所以当我们看见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非利士人首领就什么回以格伦去了，那赔上的东西，这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第十九节，现在献祭完了，本来应该好日子要开始了，但是我们看见十九节说了什么重要的转折点，耶和华因为博士麦伦怎么样擅观他的约柜，就怎么样击杀了他们七十人。有一个小字说后面有一句话说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可是有一个小字说原文做七十人加五万人，哇，吓死人了，是不是？有可能当时有五万个人，我们还是看就是七十四译本的就是翻译，好，就是直接用我们今天翻译过来的，这个就是讲到说七十个人被杀了，有五万个人在那里。现在看到这七十个人被杀，为什么被杀？擅观。什么叫擅观啊？擅自偷看，很好，偷看的意思。你知道这个约柜啊，我们都曾经讲过，它是用皂荚木做的，对不对？用金包裹，然后上面有一个什么施恩座，是一块金黄金打造的金座，就是盖子，是一个平面的，对不对？ 然后有两只什么基路伯遮着，怎么样？哎，两个翅膀都遮着，所以这个两个翅膀那个两个翅膀这样一遮，是不是把约柜这个施恩座就盖住了？但是百姓可能好奇啊，到底这个遮的东西是什么，跑去偷看一下，一有可能有没有人把这个金盖子怎么样挪开来偷看一下，里面据说啦，这些人可能好奇，据说里面有法板，有没有呀？那个耶和神给摩西两块法板十诫，还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一罐什么玛纳，玛纳到底长什么样，可能要想来偷看，是不是？连做都没有做到，有可能，因为圣经并没有讲他们真的看到什么，他们就被怎么样击杀了，这是想偷看的心啊。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你要保守你的心，你都还没有看到，但他就已经怎么样，对，想偷看，结果没看到就死掉了。你看这个，所以你看神是不是鉴察人心，你说我还没看呢，对不对？如果我看了再死也就算了，结果什么都没看到就死了，那就让我们更看到一个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的心思意念，你觉得只是我在心里面这样想，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你里面的骄傲，神知不知道？你里面的懒惰，神知不知道？都知道。但神为什么容许今天你有没有骄傲，有没有懒惰？我有，我有。但神为什么容许没有把我马上击打死？怜悯，靠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已经在神面前为我代求了。你都还没求啊，你都还不知道求。圣经是不是这样讲？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干什么？对，就是你还不知道求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你会怎么样了。所以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活在神的与，所以我们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耶稣住在你里面，你不知道，你还没有求，神已经知道你要做这个事了，已经知道你会骄傲了，所以他已经怎么样代求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你说哎，我还活得好好的，哎，明明我都做了一件错事，可是我也没死，可见神怎么样不鉴察。真的吗？是耶稣已经为你代求了，你还不知道，不知道感谢赞美主，对不对？但神就好给你来一个小小的打屁股，当然不是真的打你的屁股，就让你受到一点小小的惩罚，你就知道哎呦，原来神已经在怎么样保护我了。我还在那边自以为是，以为我多能，我能吗？对，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哪一个牧师还是很有名的这个布道家，他说神能我不能，是不是这样子？我不能，不要以为我能，我是不能的。好，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心里才想着嘞，偷看还没有做到，就已经被击打死了70个人。圣经让我们看见了波斯麦人怎么样，马上说了这句话，谁能在什么第20节，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哎，刚刚还高兴怎么样，约柜来了，我们还献祭了，还平安祭，吃喝玩乐都快乐了，最后怎么样？谁能在这么圣洁的神面前势力？我们要把赶快把约柜怎么样送出去？哎，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人这样子啊？神击打你的神啊，你不要住在我里面，你看就是因为你在我里面我才逃不掉，如果你不在我里面，你看世俗的人吃喝快乐叫做什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还吃喝快乐了，不是这样子吗？这也是好像是传道出来的，今生如果比永恒长，就让我们吃喝快乐吧，是不是这样子？有一首天韵唱的诗歌啊，不是这样说吗？他说如果今天今生比永恒长，我们吃喝快乐吧，管他明天要干什么，对不对？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样了。哎，但是你看哈，圣经神这样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有没有这样讲？那表示说以撒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多少年啊？亚伯拉罕175岁，以撒183岁，雅各呢173，是不是？没关系，就差不多了。 哎，我们上次现在小芬大姐在外面坐着，好像你的老师在后面看着，呵呵，对不对？好，不管哪一个，你就知道，你看这样加起来有没有300多年了、啊？你说今生长还是永恒长？对呀、啊，我们昨天才安息主怀的格里汉牧师99年，所以按照亚伯拉罕来算的话，哪一个长？是不是永恒更长？所以他今天侍奉了60年，但是有更多的日子要在神面前，对不对？交账，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所以不是今生比永恒长，是因为今生你现在有神给你的这个肉体，有你的个性，所以你看见觉得哎呀，好像眼前的更长，可实际上我们都没有人死过。可是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表示这些人现在在哪里？神面前呢？到了这个写这句话的人是保罗哎，那保罗亚伯拉罕离他多远呢、啊？假设摩西五经是主前1400到500年写成的，好，或1400年写成的，那来看看，是不是？到了保罗有1400多年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神是永活的神，表示神在1000多年，你才只是小小的一小段，所以今生不会比永恒长，对不对？好，就用这样子来看。所以这些人他说还要拒绝说我们要把神送到哪里去，这就好像这样子啊，以马内利的神，神与你同在，你说我不要以马内利，我要把以马内利送到哪里去，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啊？是不是这个他们今天要的就是这个吗？这么谁能够在神面前势力啊？我们要把约柜送到哪里，就说我不要神同在，神那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百姓这样子说的时候，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遭受到惩罚，他们就把这个神同在的这个表征啊，约柜要怎么样送走。哎呀，你看如果你今天换你的话，你要怎么样？你会不会把约柜赶快拿，约柜赶快迎到我家来啊？说实话你也怕吧？我告诉你啊，真的是这样子，圣洁的事物往往也就是最危险的事物。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来到神面前侍奉，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他说了，我们是君尊的什么祭司，圣洁的子民，有没有？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看到吗？所以不是说我要把约柜送到哪里，约柜就到那里，你已经是什么君尊的祭司了，是圣洁的子民了，是属神的国度了。你不能再说把神的约柜送到哪里。启示录不知道你读过没有，他不是说吗，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哪里啊？你和我啊，耶稣是不是住在你的心里？是不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看啊，神住在我们当中，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如今神在你和我的当中了。所以你不是说我们要把神送到哪里去，你也不要说哎呀，因为圣洁的事物啊，越靠近圣洁的事物就是最危险的事情，那我不要，我就不要沾染圣宫，我就不要去碰圣宫，可以吗？已经在你里面了，你说我不要侍奉，可不可以？神不怕你错，因为错神可以给你改正。我们就看到以利亚有没有软弱的时候，不是说吗，神啊，你看大家都跟着去拜巴利了，只有我一个人，甚至我留下多少人啊，7000人呢，你还以为只有你一个，对不对？好了，神知道他软弱不软弱，知道，所以神叫他做什么？吃饭睡觉。哎，你不要以为吃饭睡觉这么容易啊，你想睡还不容易睡得着啊。但如果神给你吃饭睡觉嘞，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所以这就是神对待你和我的方法。神不是严厉的神，神是恩典的神，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神对以利亚说，吃饭睡觉，你要走的路怎么样？哎，还长哎，甚远，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想着说哎，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不要怕，你不要怕你的生命。你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就献给神，或者哎，我已经这么老了，神没有办法用了，可不可以用？每一个年龄层神都可以用，只要你有一个愿做的心，神就用你， 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些人要把约柜送走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送着嘛，基列耶林，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容易的路要最后才走，对他们才是最好的方法。他们如果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呢，复兴马上就开始，对不对？这是他们的契机耶，约柜都来到了，你还不赶快复兴？这就好像这样子讲啊，大家都读过《直奔标杆》吧？里面 Rick Warren 曾经讲过这个事。他说啊，有的人啊，他说他们在 LA 嘛，所以冲浪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去做冲浪。有的人就在岸上观望，所以他永远冲不了浪。那有的人呢，还没有浪的时候，他就开始趴在那个浪板上，有没有一直滑滑滑，滑到那个水深之处，等到浪一来，他就怎么样？一站起来就跟着怎么样？很完美的一个冲浪，是不是这样子？他就讲到属灵的浪潮啊，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但是当他来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约柜来到了，已经是根本就是预告你要有复兴了。但是他怎么样？谁能势力在这样的神面前呢？我要把约柜送到哪里去呢？也就是说，根本给你一个浪板，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滑到水中间去，是不是这样？耶稣也说了，开到水深之处。有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但这一次耶稣叫了彼得说开到水深之处。他整夜劳力都没打到什么，耶稣说开到水深之处，叫他下网打鱼，果然收获满满，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地方约柜同在本来是他的人生的契机。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有侍奉的机会来到的时候，就是你人生的契机。可是你把它推掉，你不做，你也不给别人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为什么？为什么不给别人做？面子上挂不住，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哎呀，我不做，我再给别人做，我也害羞，不敢讲，对不对？所以求神提醒我们，我做不到，我愿意让别人来做，把这个好的机会，别人得复兴的机会，我没有办法做，但是别人可以得，让他们来做，是不是这样子？好，这边让我们看见，他们就送了，送到了基列耶林，派他们打发人去基列耶林，说：“哎，派人来把约柜拿走。”基列耶林人也不错啊，他们马上就怎么样，就派了人来啊。所以你看到第21节，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哈哈，这些人这样子想的时候，基列耶林人就下来了。你看第7章，马上他们就下来了，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伯士麦是哥辖的后裔，哈，但是基列耶林呢是亚伦的后裔，都是哥辖族，但是是亚伦的后裔，所以被他们接去的是更是什么恰当，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预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或你根本就想不到的，神都已经预备好了这个环境。那现在我们来看20年第四节，马上就讲到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20年的时间，刚刚我们讲了，撒母耳花了20年的时间怎么样栽培训练，甚至有一个名字叫先知学校，是之后哈，就是让我们常常说先知学校，先知学校就是什么？他开了一个神学院的前身，哈，这撒母耳是第一个院长了。那这边让我们来看到，撒母耳就对以色列全家说了，3节：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看到吧，撒母耳一起来做的是什么事情？叫百姓做什么？认罪悔改，这是 第一部，我们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应该是这样讲。我以前读的书啊，是孙中山先生，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他说革命必须先革新，是不是这句话？这句话我常常记在我心里啊，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棒了。为什么？我常常在心里面，就是你不管你要纠正外面什么，你心要先怎么样？复苏，心要先起来。那心，我们基督徒的心怎么做？是不是先认罪悔改？所以革命必须先革新啊！我觉得，哎，这个人蛮有圣经的这个概念啊，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百姓先来到米斯巴，在这里认罪悔改。圣经说他们洒水，有没有？洒水叫做什么？代表什么？对，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又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撒母耳就在那里怎么样，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哦，你看看，这就是我们说的二十年灵性萎靡。你有没有经过二十年灵性萎靡的日子啊？有啊。那你怎么过呢？你怎么做呢？当你灵性萎靡的时候你怎么做？祷告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呢，认罪悔改。当你萎靡，只有一个方法，先认罪。不管什么，你就是先来到神面前，你说主啊，求你鉴察我，赦免我。我现在我有时候人是这样子，盲点看不见自己在哪一个错误中，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我要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神啊。我一定是哪里有，因为我知道自己现在灵性光景不好，但是我看不见我正在罪的道路当中，不是这样子吗？当局者迷嘛，看不见自己在罪的道路当中，那我就先来到神面前，主啊，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那神会光照你。什么是隐而未现？隐而未现并不是说啊，夯不啷的随便什么都来，神就一概赦免。No， 神会。当你一这样祷告以后，神会让你看见你在什么地方不好，神会提醒你，让你认罪悔改。哦，你就一个一个的罪就会在你面前给你机会认罪悔改。哦，这个是很棒的事情啊！当你有机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百姓也这样子。撒母耳提醒他们要放弃他们所拜的偶像，什么偶像？亚斯他路是他们的那个生殖的偶像，还有巴利是他们的农神。甚至大衮也是他们的农神，所以他们就是拜这些，然后每一次在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他们就有邪淫，就是淫乱。所以我们常说，在那个外邦人祭祀偶像的时候，会有庙祭。好，庙祭，所以在那里就是给这些来还愿的男士行淫的，就是代表他们跟这个偶像行淫。哦，这个是很大的，是不是觉得很污秽？邪淫啊，就是这样子。所以神不喜欢，神不喜悦这样。那神可以一造一男三女嘛，是不是？也可以造一男四女嘛，为什么神造一男一女，对吧？好，这边就让我们提醒我们。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聚集的时候，神要他们神借着撒母耳要他们除掉偶像，专心归向神，单单侍奉他的时候，他说神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果然神真的叫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非利士人一看，哦，以色列人都还没有宣战，你们就已经在米斯巴怎么样聚集了，而且聚了那么多人哈，所以他就想，这些人是要来跟我们开战吗？好像打游击战，或者是叫做什么，没有预告就先来，未预告就先来叫清洗我们。这就是可能就是非利士人想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想，好，现在你们要来了，他们就在这边，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了，哦，非利士人要来打我们了，他们怎么样？他们根本不是要打仗的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惧怕，惧怕是必然的。这边圣经说了，他们惧怕了，他们就对撒母耳说了，哎呀，你不要住，你要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虽然认罪悔改，虽然革命先革新了，但他们还是没有怎么样，害怕，还是没有真正的交托，他们还是害怕。所以他们就说，你不要停止为我们祷告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这样跟撒母耳说了，撒母耳说了什么话？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作为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没有说，哎，别急别急，等我慢慢来。尤其越着急的人，撒母耳知道人的心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有些人很着急，你不要还跟他风凉话，对吧？哎呀，慢慢来，哎呀，不要急，神会救我们。你看这些都不用讲，撒母耳直接就做了献祭，那百姓就知道撒母耳正在怎么样祈求了。所以你遇到这样心急的人，你就说我们赶快先来祷告吧，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是不是最大的安慰了？你还跟他讲别急，又讲了一大堆笑话，或者讲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那这样子他会怎么样？马上心已经对不对凉了一半，我来找你帮忙，你居然跟我讲那个，还没等你说要祷告，我已经走掉了，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这叫做什么？重要时机不要错过。不过我们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就是错过重要的时机，就是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所以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叫做什么？无奈啊，或者是懊悔啊，但是后悔的要是没有，那我们就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时常保有一个警醒的心，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会错过嘛，我们也常常会真的是失去了重要的时机啊。记得哦，我没有跟你们分享过，我是跟同工们分享，就是彼得啊，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不是耶稣给门徒洗脚吗？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害羞了，因为彼得本来应该给大家洗脚的，结果彼得没洗。现在耶稣来给他洗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主啊，你也洗我的脚吗？你断不可洗我的脚，有没有？因为他错过了重要时机为大家洗脚，耶稣先起来给大家洗脚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过，但不要紧，神给你每一个机会，你只要在神面前认罪祷告，神再给你机会。哎，这边的错过了，神自己会找别人来做，但是再来的机会你不要再错过。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撒母耳就为他们，所以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了，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便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你看看以色列人有没有打仗？会不会打仗？不会，更证明了，对不对？谁的仗？神打的仗。神只要怎么样，来个雷轰地震，下个雨就完毕了，对不对？哎，怎么那么快哈？真是你都想不到啊，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以这些非利士人败了，十一节，以色列人就从米斯巴出来追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把他们杀杀，甚至赶回去，把以格伦、把加特边境的城市都夺回来了，是不是这样？哇，这个非利士人这一仗打得真是太无辜了，对不对？好，不但他无辜，还怎么样？冤枉啊！白白的把本来抢来的地，现在就怎么样？拱手相让。为什么？神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神啊，你怎么不帮我？神说，你怎么不悔改？有没有这样子？所以来到神面前先悔改。好，现在我们看到，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神帮助他们，他们就打赢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这个米斯巴，米斯巴也叫做守望塔。你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你能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地方？所以求神提醒你啊，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建立祭坛，建立在神面前的米斯巴。所以撒母耳虽然身为士师，但他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执行审判，他也不是要谴责或者是饶恕这些人，撒母耳没有办法做这些，而是要借着自己来替百姓祈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百姓就怎么样？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所以撒母耳在这边他没做什么，他们只有说你为我祷告，撒母耳就为他们祷告了，对不对？这就是不单单这样子，你想想看，在那个什么地方啊，扫罗的时候，撒母耳不是曾经高立过扫罗吗？扫罗后来不是因为得罪了神，应该是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有没有？结果撒母耳跟扫罗讲了这句话，扫罗 怎么样，不乖乖的认罪悔改，还要撒摩耳说你要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大，有没有这样子？所以撒摩耳就被扫罗扯断了衣服，又回到了扫罗，跟着扫罗一起在百姓面前尊他为大。但撒摩耳最后跟扫罗讲了一句话，我断不停止为你祈求。这就是撒摩耳在这里做的工，一直到整个撒摩耳记都一直看到撒摩耳他身为士师，他没有真的在做什么特别的审判，啊，很少看到审判，而是看到他不断的代求。哎，这是很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给别人下定论，在给别人定罪的时候，我们先想想撒摩耳不是给人定罪，而是给人什么代求。撒摩耳就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他们战胜了这个非利士人，也是因为撒摩耳的代求。那在整个的撒摩耳的侍奉，让我们真是看见他在这一整段的侍奉里面一直不断做的事情都是什么？祷告。所以圣经说了，撒摩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边让我们看见，其实还应该更前面一句，就是讲到说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第十三节，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你就看到神因着撒母耳的代求，在撒母耳当士师的时候，非利士人不敢犯境，甚至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亚摩利人、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怎么样和好。你就看到撒母耳的代求带来以色列百姓的什么和平，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常常说法兰西斯的祷告，求你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悲伤的地方我们播下你的爱，在哪里又播下你的饶恕，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姐妹会祷告，为我们的所有做神话语出口的牧师、长老、传道人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借着撒母耳的生命活出来，使我们有一个榜样，我们可以效法。主啊，让我们姐妹在这新的一年，在任何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先回到你面前，并且用祷告来托住，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活出见证来，使以马内利的神真正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活出神你自己要我们活的荣耀来，见证你自己的名。求主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我们也真的恭敬将阮师母仰望交在父神手中。早晨听说他头晕，还有天旋地转，主，我们就求主你医治他，医治他的这个中耳不平衡，求主大能的手来托住他，让他有好的睡眠，能够有好的休息，让他的身体能够早早恢复。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